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夏凡哥。
2010年有一部中国喜剧片叫做《人在囧途》，
是
夏凡哥有没有看过？
有看过一部分，
王宝强主演的，
是是，
他演的戏好像都蛮吸睛的，
而且那个
标志性太强了。
对对对对，没错。
其实我跟你一样，电视转台的时候，每一次都看到一段一段
一段，对对对对。
后来慢慢就拼凑出整个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惨到逗大家笑的一部片，
对，哇，真的很糗到极点，这样子，哎，
怎么样走怎么样惨，两个人越来越落魄啊，越来越夸张啊，
嗯哼，
现实中真的是会有那种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感觉，
对对，因为祸不单行，
有的时候是不小心两件坏事撞在一起，
对，
有的时候是别人看到你很惨的时候会来故意踩你
两脚，再踩
两脚，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好了，都会很讨厌、很烦、
很不舒服、
很生气，
对。
百宝书有告诉我们人在囧途的时候要怎么样自处吗？
我觉得人在囧途你比较容易发生，就是说你就越想偏门，我已经很糟糕了，我觉得我就想一些办法去走出来或者是离开那个困境的时候，反而越走越糟，因为你可能选择一个不好的方法，不好的方法就让你更有机会被人家再踩两脚，遭陷害，比如黑吃黑啊这种模式，所以反而越是在这种困顿跟为难的时候，你怎么去维持一个正确的选择，坚持走下去，我觉得那才是真的是难的地方，
很难耶，
对，因为你就觉得我就正途做不到，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走正途呢？另外角度来思考，正途走下去你反而没有其他的后遗症，我们可能就需要想快速脱离那个困境，结果你只有短暂的时间跳出来，反而会走进更深的困境，因为总是会跟你要拿个代价回来。
那部喜剧片《人在囧途》最后的结局是温馨美满大结局，走过了这一遭才发现，诶，原来我可以选择简单一点的路，我可以选择一条美满的路，那个美满的标准也跟刚开始的标准不一样了，
是，有时候你放掉那个速成的概念的时候，你就会比较知道说这个路到底是不是应该要走的路程，有时候只是摆掉问题的表面，可是麻烦其实还是在的。
江江百宝书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大胃王的人在囧途，他是大胃王，人在囧途打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
是，
但现在已经国泰民安过了这么久，忽然间把一个中年的他，老年的他，再一次丢进囧途当中，他能不能够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呢？
找到好的办法，做正确的决定来脱身。
让我们来开箱撒母耳记下第16章。沙龙王子起兵叛变，挥军朝京师而来了。大卫王为了保住耶路撒冷居民的性命，果断下令文武百官跟我一起撤离吧。人民都夹道哭喊，泪眼送国王去逃难了。
是，
有人来通报大卫王第一个坏消息，你的谋士亚西多夫也加入叛党阵营，跟从押沙龙了。
嗯哼，
大卫王就悲痛的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连大卫王自己都要祷告求上帝来
破坏他的计谋，
可见大卫王自己应该也蛮忌惮这位亚西多夫。
对大卫来讲，他也是他倚重的一个谋士，知道亚西多夫又聪明又能够有洞察力，那有两个概念，是我信任的离开了我，第二个我觉得我最强的谋士却被人家带走，所以对他来讲只有一个人可以破坏这个计划，破坏那个能力，那就是上帝了，
其他人不见得有亚西多夫这么厉害。
这群谋士啊，智慧人当中也有一个领袖，他可能就是属于当中的佼佼者。
当时候的谋士通常会参与多少军情秘密啊，或是国家大事呢？
基本上每一个国政的里面，王都会去咨询他们的意见，很像我们的幕僚，
内政、
对、
外患，通通都经过他们的手。
因为当时其实没有分这么多，哦，这个是属于里面的事情，属于外面的事情，他就是聪明人，通达很多事情的人。不是凭一个证书啊，拿了几个博士，是凭他们过去的历练，国王跟他的互动，知道，哎，这个人的意见真的一直都很棒，找到问题点，所以就会跟他们商量很多事情，甚至有时候连国王自己还搞不清楚，还可以说出一番道理来，让国王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他们的特点。
我们之前说过，亚沙龙刚开始前往西伯伦建立自己的据点的时候，
是
他从京城邀了200个人过去，
嗯，
而这200个人都以为自己只是去赴王子的宴席而已，
嗯，
他们完全不知道亚沙龙是准备要起兵叛变的，
嗯哼。
但这位亚西多福，他之所以能够加入亚沙龙的阵营，绝对不是被骗去的，
嗯，
因为他这么聪明，绝对是谈一谈他就知道亚沙龙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对，而且甚至跟亚沙龙的交情可能不止如此，不管是在城门口或者是后来在这个宴席的过程，这个谋士应该已经私下已经给了这个王子有很多他的意见跟想法。
大卫王一行人翻越了橄榄山之后，他收到第二个坏消息，
嗯哼，
米菲波士的仆人喜巴拉着上安的两匹驴来了，
嗯，
驴背上驮着200个面饼、100个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
是，
加上一匹带酒来迎接大卫王，
嗯，
看起来非常友好啊，怎么会是坏消息呢？
特别送
食物来了，嗯，因为这位喜巴说，我的主人米菲波士之所以没有前来帮助您大卫王，是因为他妄想只要留在耶路撒冷，他爷爷扫罗的国权就会再度交还给他了。
嗯，
当当，哎，
嗯，
这不 make sense 啊！因为就算亚沙龙篡位成功好了，
嗯，
他也不会分一杯羹给从前扫罗家的后人啊。
用这个说法是指说乱世即将开始，有可能会整个翻盘，因为一个叛变绝对不是哦，他出来当王这么顺利，一定还有很多势力会在这时候同时一起起来。国家一乱，大家可以找机会，所以混水才摸鱼啊！就是你讲，这是个妄想。但是呢，在这种混乱状况之下，这个妄想说不定可以成真。
喜巴是米菲波士的仆人，
嗯，
如果他前来对大卫王示好，嗯，没有通过米菲波士的允许，那不就很冒险吗？等于是再也不用跟这个主子同一家了。
在这过程中到底是怎么样传话出来，甚至也有可能就是喜巴得到米菲波士的授意说，快帮我去拜见王吧，给他们带这个食物去，但是他用不是我自己来，是我的主子啊，他不要你了，所以将来呢，他有可能有机会再得回这些所有的产业，就像还没有去照顾米菲波士的时候，其实他是负责整个产业的，也有可能抱着这个想法，才用这个说辞让大卫不会再理这个米菲波士。
真正捣鬼的可能是喜巴本人，
嗯，对对，当然这是我们的猜想，因为这两个到后来其实很难对证。后来米菲波士有机会去申诉的时候呈现出来，我们就觉得喜巴可能在当中作梗，巧妙的运用这个方法取得大卫的欢心。但反过来讲，在他眼中似乎他还是认为大卫是最后会拿到王权的那个人。
喜巴也很有理由可以想着啊，现在乱世要起了，从前那个乱世的时候扫罗家的财产都归我管理，现在又再一次我可以拿回所有的财产来管理，我就不再是别人的奴仆了。
对，甚至他押对边了，如果大卫真的回来当王了，他可能不只是获得了扫罗的财产，还得到了大卫的信任，那不是很好。
大卫王没有去厘清事情的真假，
嗯，
他听完喜巴这番话之后就说，看哪，凡属米菲波士的都是你的了，他下令把米菲波士的家产全部判给喜巴耶。
是，嗯，
喜巴当场就叩拜说，愿我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宠，真的很像是喜巴精心筹划的一出戏。
是，喜巴可能是比较接近投机分子的概念，所以他很懂得什么时候要选哪一边站。当然大卫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他很清楚调查整个结果，而且他照正常来讲他应该是落魄的那一边，所以喜巴会来投靠他这件事情就已经让他觉得说，啊，有很多的可信度了。你怎么有去选一个现在正要当权的，比如跑去找亚沙龙他们即将要获得权柄了，不是，他反而跑来这里讲这样的话，所以对大卫来讲当然就信任度马上提高，既然你都在这么危难的时候来帮助我，我当然就相信你的话，并且给你你所想要的东西。
这番雪中送炭立刻就打动大卫王的心，
嗯嗯，
但大卫王这么快就把所有财产判给喜巴，嗯，会不会他也觉得米菲波士是真的可能有恶心的，
嗯，从这样的表现来看他觉得那当然是十分有可能的。那在这个时候其实他没有能力再去做更多的判断了，到底是谁。这句话虽然说他同意了要把这一切财产都归给喜巴，可是不要忘记哦，这个时间点他所说的话要真的成就，除非他再回到王位上，不然这一切是不过就是空谈罢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大卫王走到了巴户林这个地方，有一个扫罗家族的后人叫做世美，跟在整个队伍旁边，一面走一面朝队伍的人丢石头，
嗯，
一面咒骂大卫王说，你这好流人血的，你这无赖，滚吧滚吧，你流了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 耶和华将这国交在你儿子亚沙龙的手中，看哪，你咎由自取，因为你是好流人血的人，不认识从前历史的人、光听这一段咒骂的话，有可能会觉得蛮合理的，好像风水轮流转啊，
是
你篡了人家的位，所以你儿子来篡你的位。
嗯哼，
但真正了解历史的人会知道，大卫从来没有以下犯上，他从来没有对扫罗王做过任何大不敬的事情。
嗯嗯，对，不管历代志或者列王记载谈到这些历史，撒母耳记后期谈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都有个状况，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大概很多人都支持了大卫，但是也不可否认还是有一些人对扫罗的追念还是有，甚至是很支持扫罗家的正统性，因为对他们讲王是用继承的，大卫怎么样都是把位子抢过来的，这个怎么抢的，那个过程先不管，我们看了结果，所以还是有一些过去跟随扫罗的人，或者是从王位的接替的过程，会觉得大卫不管怎么样，你就是用了手段把王位拿到手了，所以心里面还是有这些顾忌，也是为什么当洗巴讲说米非波设要再次取得这个王权这件事情，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表示在整个的环境的里面还是有一股势力，我们讲复辟派，这些支持度他们还是在面对，虽然支持好像大卫多或支持亚沙龙多，这一个第三势力其实还仍旧存在整个社会的里面。
台湾的蓝绿政党斗争好像也蛮像这样的，总是有一些选民心里面根深蒂固，我只挺某一个颜色的政党，
对对，各公所得都这样
子，历史如何，
是是是，
不管发生多少血淋淋的事实，我还是支持他。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带风向的社群活动啊，或者是意见，过去在那个当中可能就是耳语，还有他相信的那个信念，更难去动摇这个东西，除非经过更长时间的改变。
真的要就责的话，
是
这位世美怎么不先就责他们当初大将亚尼尔呢？事实上的确是亚尼尔率先倒戈，而且还怂恿十个支派的长老啊、领袖啊，我们都去投靠大卫王吧。
毕竟我们现在是看到圣经的记录，大卫的想法被记录下来，可如果我们都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处在那个时代里面，你就是一个民间的百姓，过去我们跟的叫扫罗王，现在变成了大卫王，我怎么知道到底是亚尼尔搞的鬼还是谁搞的鬼，这些耳语在我的里面都没有很清楚的证实，那百姓接触都不到这样的讯息的，他就很可能用他过去所相信的判定大卫的角色，所以用我们现在来看，就像叫事后诸葛，我们看的都清清楚楚了，都写出他为什么这样想，他为什么那样做，可是在当时可能看来就是，哎，你是沽名钓誉，你根本就是做给人家看的啦，你摆明就是要这个王嘛，你看你现在真的做王了，比较顽固或固执或不愿意去看到更多了解更多状况来讲，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现在资讯发达清清楚楚的时候，还是会有始终的选民认为啊，亚尼尔倒戈了，一定是大卫骗了他，罪魁祸首还是大卫，
没错，
再怎么样都不会挞伐自己人的。
对，到今天为什么还可以带风向，就是运用人心里面那个执念，而不是把事实摊开或理解，这都是到今天我们都还要在学习的事情呢。
虽然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是政治咖好了，
是，
但是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像世美这种酸民，不见得是网络上才会遇到的酸民，
对，
他就是坚持只相信自己相信的，
对，
家庭里面也会有这样子的人，
对啊，
过年的时候就会遇到，有理讲不清，诶，怎么样讲，他就是固执坚持他所相信的那一套。
阴谋论就像这样子，比如说地球是平的这件事情，到今天还有一群人相信，而且不断的说这一切你们看到那个圆形或者是月球的灯物全部都是在摄影棚做出来的哦，你都会哭笑不得说，那全世界在跟着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吗？
偏偏我们还是得跟他相处啊，虽然他不是我们的对手，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是朋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跟这样子的人相处啊？
我觉得如果已经进到一种信念地步的时候，不要执着在要他相信你所讲的，你只需要给他看说，哦，我看到的是这样，那如果他仍然在那边继续的一定啊，这个根本就是骗人或怎么样，你可能只能笑笑就算，跟纯粹是执念上相信的人来讲，他不需要你给他任何新的答案，因为他只在做一件事情，是我要告诉你我相信的就是这样，在还未认识上帝的人之前，他看到我们也会觉得你们就是一群宗教狂啊，相信上帝啊，那哎呀，这种东西有什么好相信的，我什么都看不见，除非他自己也经历过，所以我在信念上我们可以彼此陈述，但是如果一定要说服对方的信念的时候，其实要留心，可以的是为他祷告，陪他走一段路，他自己去想清楚，看到一些东西突然得到启示，这也是我们也需要为他们祷告的地方。
我自己都曾经遇到陌生人、嗯、学生时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出去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嗯、就真的遇到一个在等公车的老爷爷、
嗯、
他定睛一看我发给他的是什么东西，他就立刻对我破口大骂、嗯、你们这些欺祖忘宗的年轻人。
对对，所以这个都会有冒出来、哦、为什么说不要刻意去跟他辩解，是因为他是听不进去的，但是用一个良善的态度去陪伴的过程，他就说诶奇怪的，怎么骂到这样还没有反应，有时候突然静下来听到一些他身边同侪的人讲出来的东西，他才开始慢慢思考好像不太是这样，所以他需要一点时间的。
对很多像世美这样子的人来说、
嗯、
要争个理，
是
要在口头上面胜过是很重要的、
嗯、
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比拼的从来就不是口才好不好、嗯、有没有道理，我们比拼的是爱。
我要的不是只是口服心不服，我可以把各种方法道理把他压得他都没有话可讲，可是你会发现他可能只有更愤怒，会觉得你们就是一副强压人的压迫我们这种概念。我倒觉得在这个信仰的上面可以让他们有陈述，你也可以陈述，但是不是要去争输赢的时候就让你的生命去让他看见，这一切才有改变的机会。
被世美这样子的人骂完全没有回嘴、嗯、
是，
但他身边的手下大将亚比筛很不满。
嗯，当然
亚比筛说、嗯、这死狗为何咒骂我主我王呢、
嗯、
让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
嗯，
这个亚比筛很久以前他跟着大卫王潜入、嗯、当时还不是大卫王、
嗯、
是跟着大卫这个主子潜入扫罗王的军营的时候、嗯、他也曾经要求大卫准他一枪把扫罗刺死吧。
是，
当时候大卫不准，
对，
这一次大卫还是不准。
嗯、
他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相干呢？他这样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你要咒骂大卫、
嗯、
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这话讲得很不客气。
是，
为什么一开头就说我与你们有何相干呢？
嗯，这个我们在翻这个字眼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有那种概念，就
是他骂的是我又不是骂你。
对，就是你根本不要去管这件事情。在这个当中的用词可能我们会觉得哇这好像在骂人，因为对我们来讲那个关系被否定，但对他来讲是在提到是这件事情是跟你没有关系，就是说你不用管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我要负责的，他的意思在这个地方。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因为亚比筛的个性从过去到现在看得出来他对大卫的保护，就像真的把他当主人的角度来看，所以当别人辱骂自己的主人的时候，这个主人的羞辱就是臣仆的羞辱啊，这个怎么可以忍得下去，所以他的反应是很正常的，他也是要去保护他，只是他的行动上的保护是用人的角度来思考。大卫用这个方法再提醒他，这件事情攸关的是耶和华上帝，如果我是受羞辱的话，那我的主人会在哪里，那我们去问我的主人该怎么办，把他拉回到这个角色上面去。
如果我身在古代身为亚比筛的话、嗯、我也蛮有可能会这样子骂回去的、
嗯嗯、
应该是我从小就蛮见不得别人在我面前骂我的家人，
是
有不熟的人在我面前碎念我的好朋友的话，
是
我也会 不会骂人啦，但是我会赶快把话转过去，
没错、
不会让人家占上风还闷不吭声的。
对啊，像那个人在囧途，我用这个来形容好了，大卫现在很囧了，又被人家这样羞辱在骂，正常来讲他至少可以生气啊，这个人凭什么骂我，对不对？亚比筛就是一般人正常的一个角度，但是回到大卫身上跳出来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们重新来看这件事情，我从上帝带领我的路程居然会带领我到这个窘途，那也许这个窘途就是我应该去面对的，而不是去管那些无关的一些话语，这些话语所说的如果真是如此就是对我的提醒，即便是一个我很讨厌的人。亚比筛就代表一个人的血气的那一面，你骂我当然有理去骂你回去，更何况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个概念同时呈现了一个人心里面的两个角色的对话的感觉、
嗯、为什么大卫能够这么确定世美骂他是出于上帝呢、
嗯、
他说上帝吩咐他这样子咒骂我，
发生在他眼前的事情绝对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并不是世美特别厉害他可以得到上帝的使用，不是，是对大卫来讲，我今天所做的这一切会出现在我身边的一定每一个都有上帝的理由，包括这件事情我不会无缘无故的被咒骂，不要忘记他在皇宫里面也从来听不到这些咒骂，但居然今天有一天可以在路上被一个人民来骂，就可见这上帝做了一件特别的事， 那我应该先听进去，当然也成为每个基督徒的提醒。当我听到一个不对的人在指责我的时候，我会问的是，那里面到底有没有说对的地方，而不是只是留意他怎么可以骂我。
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不像大卫王这么有王的大量和气度，当我们被咒骂的时候，我们是会切身感觉到痛苦的。
是没错。
而当我们不只是人在窘途，那根本是人在苦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把这个痛苦的施加者跟上帝画在一起。
对，
我们觉得上帝这么爱我们，怎么可能会把痛苦丢给我们呢？怎么会容许一个人无缘无故的来咒骂我，用这些恶毒的言语呢？
我觉得在这里面也包括他这么多年的历练，还包括他曾经失败过那么一大跤，对他来讲那个整个心的谦卑跟敏锐就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他知道他很痛苦，但是他知道一件事，在我很痛苦的时候，在我感到很失望的时候，我能不能不要因此做一个按着人血气去做的事，而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做选择的事情。这件事情就变成他最大的一个本钱了。刚刚讲人在窘途的里面，我可以因为我很窘，我很绝望，所以我想尽办法要挣扎，所以我做什么就合理了，不然我就是这么辛苦啊。但我即便这么辛苦，我还在想这是上帝给我的辛苦，我可以怎么样用上帝喜悦的方法去面对它，甚至在这当中找到对我有益处的事情。这就是他学到的东西。这两个刚好做一个对比，我可能会像亚比筛，但我将亚比筛的心情过去之后，我停下来想一想大卫怎么看这件事情，情绪去转到另外一个层面，这就是两个对话的现场。
如果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还没有像大卫对上帝的信心还有经历这么的坚固，这么的深厚好了，上帝也会允许我们人在窘途吗？因为那个苦境伤口一碰，可能立刻我们就抛弃上帝了耶。
上帝既然会给你那个处境，相对的他也会给你一个力量，就是你也可以求一个面对这些困境的力量。上帝会给我们难处，但是他也会在同样难处当中加给我们可以相应的力量。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会觉得那叫窘途，可是也在那个困难当中，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力量去面对这一切事情。我们要做的只是在那时候留意这件事情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这也是慢慢操练，也会先经过亚比筛那一段快要生气起来了，突然一个祷告把我拉回来说，诶，等一下，为什么上帝容许他可以这样的来对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卫好像很快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上帝允许他经历这种事。
是，我觉得他一路上一直在祷告，包括面对亚西多夫各样的消息，他就一直在问那上帝为什么。
他念完亚比筛一顿之后，就转头对所有跟随他的这支队伍说，看啊，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现在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因我今日被这人咒骂而向我施恩。这个想法是说上帝有可能会看我们很可怜就向我们施恩。
对，这句话其实也就把前面的话了补完，所以你要整个看起来发现大卫不能够百分之百说这件事情是上帝让这个人讲的，但是他认为上帝容许了这件事情当中，如果这个人骂过了头，超过了应该说的话，就是上帝容许他说的话以外的，那这个人要负责。那或者因为我受了这个冤屈，骂错了，上帝看到我心情的痛苦，好不好怜悯我一下。所以其实大卫是一个向上帝求可怜的人，怜悯我吧，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真的如他所说的吗？但我知道我没有，那上帝如果你看他骂的不当，他过度的咒骂我，看到我受这样的冤屈，那你是伸冤的主，你为我伸冤。如果是上帝派他来对我说，我要反省，但如果他说错了，那上帝会为我负责。
这样说来，当我们落难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祷告呢？
我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的祷告，但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在你每次碰到一个困难跟困境的时候，你的一个祷告是，上帝，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怎么做才合乎你的心意？我不是要求脱离困境，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做？也许我这样做之后，只是遭更大的痛苦，更大的压力，生命在你的里面，我可以继续这样做吗？不是好像一定要马上就翻转过来变成另外一个顺境，而是在窘途的时候我仍然做了一个对的选择，走在正确的路上，那就会走向正确的方向。但如果只是一直想跳开转开，你可能走了回头路，或者你走到一个看起来一时顺利但是却走到更深的深渊，就要理清的。所以我才说我大概只能做到是每一次碰到这个困境，主啊你帮助我，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选择， 不要叫我脱离你的面。这是大卫的祷告，最怕脱离上帝的面，那件事情成为他的一个指引。
求主帮助我，不要凭着血气一时冲动，当有人趁我落难的时候来踩我两脚的时候，我就立刻脱口而出骂回去，那我可能会陷入第二重的患难当中。可能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趁机要来刺激我们，让我们露出更多的破绽也好，丑陋的样貌也好，他们就更有我们的把柄。但求上帝在这个时候保护我们，我觉得保守我们不离开他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因为不管是福也好祸也好，
对，
都很容易会让我们离开上帝。当我们享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一切都很顺利，所以忘记了上帝。当我们落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我好苦哦，都是上帝害我的，那我不要跟上帝好了，也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离开上帝，也就是离开那个真正能够保护我们的那一把大保护伞，那才是真的会落入危险的一个时刻。
真的，你可以注意到大卫在一路上很多的话几乎都是对上帝在呼喊，保持他在这些难处跟痛苦之中还是看着上帝说，你现在怎么办，我就是这样了怎么办呢。帮助我们在落难当中不是只想到说，哦，我赶快把问题解决，而是我就是呼求你，那这就是你带给我的，请你教我怎么做。
由于大卫王下令不要阻止示每，示每就跟在队伍旁边，一面走一面骂，一面丢石头一面丢尘土。一行人终于抵达了约旦河，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已经累得必须坐下来休息了。
是，
大卫阵营的目标是要逃到约旦河东，难道过了河之后就会比较有机会能够跟亚沙龙阵营做对抗吗？
不敢说做对抗，至少短期来讲他不会马上的越过来去追击他，或者至少有一条河做一点点阻挡，那他们可以休息一下，先暂时找一个地方安居。那也可能考量在这边的有一些人可能是他们过去带领过的一些军队，或者是对大卫比较好感的当地的居民，他可以先等一段时间，如果在京城的旁边或者是附近的地带，可能马上就被追击，对方也会毫不犹豫的就跨过来去攻击他们，所以他们可能用一个天然的屏障先暂时阻挡一下，这是他们心里面的一个打算。
相较于大卫阵营每个人都人在囧途，每个人都累得苦哈哈，已经进入耶路撒冷城接手整个王宫的亚沙龙反而声势如日中天，这是强烈的反差。而这样的反差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看见上帝的出手，上帝的施恩，要留待下一回再来开箱了。
是，
今天从大卫王的人在囧途当中，我们学到了一件最重要的宝贵功课，就是不管再怎么囧，再怎么惨，再怎么苦，都不要离开上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再怎么穷也不可以离开上帝。
对，就是我们讲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拿来看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真的要留意，有些各种环境都有可能把你带离开上帝的面前，只有你不断的在各种环境当中去寻求说，上帝我可以怎么面对，你教我去运用这一些东西，就会越来越明白，其实每一个都只是一个带领你更接近上帝的环境。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回我们再来开箱大卫阵营还有亚沙龙阵营的最新情况。我是智欣，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